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听众朋友，有一位好棒的画家是我们今天好美的嘉宾，他在一次展览之前呢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啊，他说白居易在他的诗《长恨歌》里面写：“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是叙述方士为唐玄宗寻找逝去的美人杨玉环，也就是杨贵妃的故事了。他说：“我以绘画寻找无以明之的美的感受。”那种触动心魄，享受孤寂，掺杂着掺揉着人生欢乐与痛楚，人生欢乐与痛楚的心灵掠影啊！既然天界地府都遍寻不着，只有回到人间继续寻觅，展览就是行踪的过程。这是刘昌汉老师他在展览之前写的一段话。那么刘昌汉老师呢，他是一位画家，是一位作家，是一位艺术策展人。他的经历真的是很伟大。他在他是生于上海啊，然后幼年的时候呢随父母居住在日本，在日本住了三年，日语无碍啊，就读了小学一年级哦。然后六岁之后呢，他在台湾成长，国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现在的名字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啊，在那里求学，获得全省学生美展的第一名。他非常的喜欢水墨，然后学习摄影。毕业之后呢，赴西班牙马德里圣费南度艺术学院深造，学习壁画。然后因为他的学术表现非常的优秀哈，所以就获得了台湾侨务委员会颁赠的海外优秀青年奖章。在西班牙待了七年之后呢，他就到美国来发展。除了绘画创作之外呢，他也从事艺术写作及国际艺术策展工作。除了任教在中北学院，就是 North Central College, Illinois 的美术系等学府之外呢，获邀在欧洲、美国、加拿大、中国、台湾各个美术馆展览讲学，包括了好多像纽约州康奈尔大学的Museum of Art 啊，还有 Pacific Asia Museum， 就是在 Pasadena， 在我们洛杉矶的巴沙迪纳市的啊，还有就是在加州 Santa Clara 的 Silicon Valley Asian Art Center， 还有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Marjorie Barrick Museum。还有在南达科达州 Sioux Falls 的 Washington Pavilion of Arts and Science， 还有在温哥华的 Contemporary Art Gallery 现代美术馆呢，然后也在中国的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位于北京的啊，也在杭州的清哲艺术中心，在台湾台中的国立台湾美术馆，也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等等啊，许多地方展览，而且呢他的作品由各美术馆典藏。哇，美术馆典藏现在还在世的画家的作品，你可以想象这个画家的作品好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获此殊荣啊。他有很多的著作啊，比方说百年华人美术图像、艺林外史、艺术如此多娇、北美水墨观览、由美国加拿大发现美术馆、北美风景绘画等等，这么多的作品。所以他获得了海外华文著述奖的第一名，得了这么多的荣誉啊，曾经为每家十余个美术馆 策展， 介绍中华艺术啊，然后他在2011年获得了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美国挑战奖助啊，是 NEA Challenge America Grant 的荣誉。2013年呢，他在休斯顿展览，哇，大事发生了，休斯顿的市长啊宣布揭幕的当天为刘昌汉日Charles Liu Day。 哇，听众朋友，您在美国居住多年或者在世界各地居住多年啊，有没有听说过有人在画展的当天由当地的市长宣布揭幕当天为这个画家日呢，刘昌汉日 Charles Liu Day，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荣誉啊。那么在2015年呢，刘昌汉画家还获得了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颁赠的建校60年杰出校友楷模奖，获聘为中国画学会，美国的中国画学会啊，这个荣誉会长，一直到现在。哇，我觉得好棒哦，非常非常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刘昌汉艺术家到节目当中来。刘老师您好。
丁山主播你好。
好开心能够。
各位观众听众好。
是。好开心能够邀请到您啊，刘老师。您真的好了不起哦。而且你知道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哦，我觉得您真的是以德服人的一位好艺术家。您的人缘超好的。然后您的孩子啊，家庭关系也非常的好，非常美满。我觉得待会我们陆陆续续会谈到啊。那刘老师，我们就从您小时候谈起吧。您小时候的机缘很特别哈。
我是在上海出生啊，然后因为后来就是1949年中国就是抑制了，等于是对大陆方面来讲是中国解放了。那当时我父亲是军人，他被先是派在韩国，也后来派到日本。那在我小时候呢，那时候我妹妹出生的时候，因为我父亲在日本，那时候韩战快要爆发了，政府并不希望驻外的这些人员的家属跟着去，因为在韩国韩战快要爆发，所以我父亲是单独过去的，我们就留在大陆。后来等到大陆被共产党给拿走以后呢，我母亲带着我跟我姐姐就从北京可以说偷渡到香港，然后跟我父亲联络上，然后把我们接到日本。当时我一个妹妹因为还刚刚出生不久还不会走路，我母亲没有办法带她，所以呢当时只是想可能两三年中国的内战就会结束了，就把我妹妹留在北京让我的外公外婆在抚养。结果没有想到后来一分就分了很久，一直到1980年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我妹妹他们后来才来到美国，我们才一家团聚。那我小时候在日本呢还待了三年的时间，还上了日本小学一年级。后来我父亲被奉调回到台湾，我们就跟着到了台湾，所以我后来的岁月可以说在台湾成长，在台湾念书，一直到大学毕业服完兵役。然后呢我到西班牙去留学，在西班牙待了七年的时间，然后从西班牙又转到美国。所以我的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是比一般人稍微多一点。我自己常常开玩笑说我很喜欢流浪，我想跟我自己的经历有一点关系，因为一直不停地转换了很多的地方，而且一待有时候待得久，有时候待得短，但是每一个地方在我生命里面可以多说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个烙迹啊，在这边对我的创作也有很多的影响。
是，您最小的时候，您在3岁到6岁之间，您住在日本嘛？哈， 那个时候您
四岁到六岁，
您有一点记忆吗？那个时候
三岁多，对，
是那个时候您对日本还有一点记忆吗？当时你有那种
记得一些。后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是日文都忘掉了，但是骂人的话还记得，这是小孩子的那种过程啊。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有一些印象在那里。后来我有机会到日本去等于是旅行啊，那很多的记忆又回来了。
很多记忆又回来了。
对，当然不是非常深刻啊，可是有一些印象会回来的。
是，那种你觉得您的绘画啊，您主要是画，您画哪些方面的画？您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OK， 我在台湾高二的时候，我就去跟胡念祖老师学山水啊，因为那时候学山水画。然后进了艺专以后，我是学的是设计啊，因为当时联考把我分发到他们叫美工科，就是设计组。但我一直想要当个全职的画家，我对设计的应用美术的兴趣并不是很浓，所以后来到西班牙以后，我就去学壁画，因为当时台湾没有什么画家会这种传统的，有我们叫做湿壁画，就是 fresco 啊这种壁画，我去学那个壁画。可是学了以后发现，这种壁画其实是一种已经非常西洋化的一个艺术的画种，因为以前呢，我们知道米开朗基罗、达文西他们可以画几年的时间完成一个壁画，可是在今天的社会，大家都希望你几天就把一个作品画完啊，不会再给予艺术家那么样的时间，所以那种湿壁画的材料啊，只有将来拿来做修复壁画的时候才会用得到。那今天很多地方他要壁画的话，他要么就是把帆布或者壁纸裱在墙上面，然后就拿亚克力或者拿油画的材料直接画在上面了，跟那种湿壁画的材料都完全不同。那再加上就是说壁画的发展的空间啊，已经完全改变了。像今天的话，很多就用投影了，根本连画都不画，或者就用印刷印出来以后直接贴在墙上，这样的话往往两天三天一个作品就完成了，所以跟以前的环境完全不同。那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还是画了几幅壁画，后来因为当时一个人接这个工作，所以呢画屋顶也得仰着头画，画的墙角得趴在地下画，最后就把背给画伤了，有一次就几乎站不起来。所以我后来就又回到我自己从小就是我高二就去接触的这个水墨绘画，来开始教这个水墨绘画，然后自己做这方面的创作。然后慢慢的发现，其实水墨绘画是我自己的一种文化上的认同，身份认同，那也可以说是自己一份乡愁的流露啊，这是我小时候接触的很喜欢的这种画种，所以我后来就一直在画水墨的绘画。
是，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采访的契机啊。在9月20号那天呢，在圣地亚哥的艺术博物馆啊，会有一个刘昌汉与梁雷视觉与听觉的山水交响这样的一场音乐会，那么就是用刘昌汉老师的画，那您的这个山水大画，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您9月20号那天的展览对于您的画？
9月20号这个展览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活动，它不光是我的画，当初是找了我，还找了一位圣地亚哥大学的梁雷教授，音乐教授，也是作曲家，是哈佛的博士，也是非常杰出的一位音乐家。那我们两个人说是我们俩共同用绘画跟声音来去表现或者诠释东方的山水绘山水创作， 因为我们当时想到这个题目，我们觉得还是在英文还是用山水而不用 landscape， 因为我们觉得东方的山水跟西方的风景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创作的算是内容吧。所以呢，这次的展演主要是我们两个人试着用这个声音跟绘画跟声音来表现。那后来又扩大了很多，这次变得，因为美术馆我们这活动只有一天，美术馆的那个有很多的规矩要拿上拿下挂起来，这些有很多问题，所以后来就尽量把我的绘画用投影的方式来做呈现。那既然是投影呢，后来又加上了一些 AI 的艺术家来帮我们来处理，所以这次的展览在我的这一部分是跟传统的水墨画的展览是很不一样的。传统的水墨画都是平面的，一张张挂在墙上，而这一次呢，有三个制作的个人或者团体来帮我们制作。那这个把我的画往往给变成一种不光是单纯的投影，甚至呢变成一个 AI 艺术家的一个再创作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自己也很喜欢把自己的画给表现得更有一种现代感，跟今天的这个艺术的整个的氛围有更多的结合。
是，那就是说是我们访问过黄兴建 VR电影的这个导演艺术家哈，那黄兴建老师的学生他的团队就是会帮您做很多新媒体的这个 VR 的效果，对不对？那然后又有梁雷博士他们邀请的，像我们上礼拜访问，上几个礼拜我访问了中提琴家陈其元，然后访问下个礼拜我们会访问梁雷老师啊。那么这些。优秀的艺术家都为您的绘画一起大家共同的艺术融合做一些创作，我觉得这是风言学会啊，小文达张会长的一个这个策展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新的尝试，大家都觉得哎呀拭目以待哈，很想看看这个艺术盛会翰墨雷声有多么的精彩。那美国圣地亚哥中华艺术文化学会主办，风言学会协办，但是策展人是小文达张，是风言学会的会长哦。那么您在这个为了这次展览，你们也做了好多的预备工作，对吗？
对的，其实这个展览现在形式已经变得，其实是很多人的合作。
是，
小文达张会长当然是策展人啊，他做整个的规划。其实圣地亚哥中华艺术学会的九九会长啊，他也参与了非常多的工作。
是，
还有因为梁雷教授的音乐需要用演奏出来，所以呢又邀请了有大提琴家，有中提琴家。那我的作品呢，因为要有的用投影，有的用AI 来做一种配合音乐做一种呈现，所以又邀请了不同的人来帮忙制作。所以这还有，甚至我们有一边放音乐跟我的绘画的时候，还有一个舞蹈家的舞蹈表演在现场。
是，
所以这次展演虽然是打着我跟梁教授的名义，可是其实是非常多的艺术家的参与。那我在这边要非常谢谢所有参加这次活动的艺术家啊，这个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工作的呈现啊，一个工作成绩的展现。
是，好多位了不起的艺术家的共同杰作啊，非常有意思。
像黄金健跟他的夫人曹小月是我很多年的好朋友，那当时我就曾经问过他，我说我知道他非常忙，因为他是国际艺术家，每天飞来飞去。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找合适的人帮我去让他们帮我来做，我把我的作品做成一个 AI 的呈现的方式。 后来他就找了两位他的助手，也是他的学生啊，来帮我做做这个东西。我自己看了以后有一种又很熟悉，因为都是我的画，可是又很陌生的，因为我的画里面，例如我画的一幅雪山，那个山就不是我平常画的看的，大家观众看到的只是山的一面，他们用 AI 以后，现在的科技可以让好像观众绕着这山看山的好几面、
wow.
或者可以拉近了拉远了来看，像我画的瀑布它也是一样，你可以感觉到那水是在流动的啊，就变得很活的一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展现。
是
后来梁雷教授的那个雷 Lab 有一位AI 艺术家陈明勇啊，他也参与到这个这一次的配合梁教授音乐的一个作品的制作，也是用了很多非常新颖的方法在做。还有就是风源协会的副会长王迪秀啊，在很多大的投影的这个荧幕上面的影像是由王迪秀在负责的，所以这次很多很多人的参与呀，我非常谢谢大家，
每一位都花了好多的心血来参与这个盛会，真
的
觉得好好开心，这个美好的团队呀、啊。那比方说啊，我知道刘老师您的人缘极好啊，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那比方说黄新建艺术家，他是一位 VR 的导演，那么您他这个名满国际，得过各种国际影展的大奖的艺术家哈，他会帮您一起跟您合作，一起来做这个展览哈，是有一定有很美的契机嘛？那您是跟黄新建老师的交情，您跟大家聊一聊好不好？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请不到他嘛，对不对？
好，我想我很幸运，因为我除了自己创作以外，我也策展啊，所以有很多机会跟很多不同的艺术家会联络，也不会像很多的画水墨的画家只在一个水墨的圈子里面，我会接触很多不同的艺术家，很年轻的也有也有那当年龄比较大的，但也有很年轻的，所以黄金建老师呢跟我的认识是从他的夫人开始啊，他的夫人曹小月以前在台北科技大学当艺术中心的主任，那时候呢我们就认识，我在台北科技大学也办过展览，那后来他们结婚，然后我在国外策展，我看到黄新建老师的作品我很喜欢，我就邀请他参加我策划的展览的作品里面，所以我们这样子大家交往的比较深。
那个时候黄新建老师他的，
我帮黄老师在德州，就在我住的这个 Sugarland 在策划一个就是黄老师一个人的作品的展出的时候，
是
那一年他正好得了威尼斯影展的那个VR 的，就是虚拟实境的这个金狮奖，结果成为国际非常有名的非常注重的一个艺术家。那
他在您的这个 他在您的休斯顿做个展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的作品全都是 VR 的吗？还是各种各样的美术作品？
那时候其实只有一件作品，因为那时候我策展，我自己感觉到我跟台湾的美术馆或者文化部我也讲过，我说如果要办一个电影的欣赏很容易，找一个地方放两个钟头就完了，要办一场音乐会也不是太困难，找一个地方一天或者两天的晚上或者下午演出就可以了。我说但是要弄一个展览是非常辛苦，因为你要找那么大的空间，一个美术馆或者一个场地，然后一个展览往往短的话也是两三个礼拜，长的话往往是几个月的一个展出，让所有的那个场地等于是所有的他们的人员，他们的场地水电所有的开销全部都关注投注在这一个展览上面，是非常难借到场地的， 所以当时我看到黄庆健他有一件作品，叫《借动影》，是一个像气球一样充气的机器人，用电脑可以控制那个手臂会舞动的。然后他们用投影在这个他的这个作品上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我觉得这可以在室外来做表演，所以我就帮他策划了一个展览，在美国的我们德州。就是在一个市政府的前面啊，在市政府的那个前面的阶梯上面，把他这个作品很高大的一个作品给放在那边，然后用那个投影机把影像投在那上面，然后配着音乐会舞动的。那我们那个展览一起展了3天啊，每天晚上吸引了很多人到那边来看。那是这样子，所以也是我跟黄庆健有一些这些渊源。后来黄庆健被国际受到很多的重视以后，他也被邀请到德州休斯顿的 Rice 大学做了几次的表演。那每一次来，我们他的基本上就住在我们家里，所以大家就变成非常，尽管我年龄比他大了很多，可是大家变成了忘年交。所以这次我一要做这些 AI 的东西，我第一个就想到他，
是，
但是我知道他太忙了，所以我就请他们帮我安排人事啊，来制作。
您也
那
好
所
体贴
以
哦，
最后我觉得会做得非常好，现在还有一些小地方没有完全完成，但大致上的影像都出来了，整个看了以后我很喜欢。
是，就是您跟黄兴建老师就是通家之好啊。然后也是因为您跟他的这种交情，您才可以邀请到他一起来合作，真是了不起。
然后我很谢谢他，因为他这次可以不用挂名啊，因为是他，不是他真正制作的，是他安排的人帮忙制作。可是我问他愿不愿意挂个名当做指导，技术指导，他说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增加了我们整个展览的这个阵容跟这个吸引人的地方。
是，国际大导演哈，VR 的大导演，真的是觉得很开心。其实他的助手做的东西也都是他的传承嘛，所以都是一脉相承的，很棒。那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刘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
好
呢，
的。
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刘昌汉画家。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精彩嘉宾是刘昌汉老师啊，他是一位艺术家。那么刘老师，您这么真的是好多才多艺啊，您又会画山水画啊，又会油画。然后水墨是曾经师事黄君璧老师的哦，您又会壁画，您又在美国的各个地方有这么多的策展的能力啊。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讲一讲，您比方说我们从您的画在美术馆被典藏这整个的过程，或者您的心路历程，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OK，在我个人是接触的美术馆比较多，我接触画廊接触的很少。那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比较学术性的这种地方来展览自己的作品。所以呢，有的时候是在像我在康奈尔的 Johnson Museum 展览。是在那边展览完了以后，学校决定要收藏我的一幅作品，啊，所以其实是两幅啦，两幅，除了一幅山水， 以外还有一幅是我画他们学校的，因为康奈尔大学非常漂亮，在那个山半山有很多的瀑布，另外一幅是我画他们学校的瀑布啊，两幅画都被他们收藏了。
嗯，
那有的这些事呢，你在那边展览完了以后要经过一些程序，像是国立台湾美术馆收藏我的画，就是展览完了以后他们觉得哪一些合适，然后他们要提报，每一年他们有专门的预算要去展，要去收藏，那他们必须要提报上去，然后要聘请馆外的专家来投票哪几幅画要被选进去，所以很多的不同，每一个美术馆的作业方式不同。
嗯，
那如果能够当场决定了就决定要买了，这种是最简单的，不然的话呢有时候时间会拖得比较长。那可是呢自己还是很觉得很喜欢，像国立台湾美术馆收藏我一幅画，后来有一次我在台湾要展览，我想把它借出来，那他们就必须有专门的手续，那到了那个台馆的国立台湾美术台中美术馆呢，到他的地下室去，他们核准以后到他的地下室去，你看到他们那些人都要换了鞋，戴了手套，到那个典藏室里面把你的画给取出来，取出来要跟你核对画哪里有损伤或者有污迹，都要签字，然后你借去展览完了以后还他们的时候，要经过这整个的检视，然后才能够再摆回去。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的画被收藏里面，你也觉得很高兴，人家那么重视你。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开玩笑，有一些美术馆，如果特别大的美术馆，我们说常常的作品馆门一入深似海，就再也不见天日了，也有这种情形。所以当然被收藏总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
对呀、啊，这是殊胜的事情。那您的代表作品很多啊，像玉山云啦、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通景啊、巍峨、浩瀚无垠、雪山河源、雪山系列、水之舞系列等等啊，您的画就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这个跟您的胸襟豁达应该是很有关系。
我想我很喜欢大自然啊，特别也很喜欢雪山啊。我常常讲，我说中国的山水画跟西洋的风景画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我跟梁雷教授的那个展览的题目啊，讲的我们也是用山水英文的拼音，而不是用 landscape， 因为我觉得这两方面是非常不同的。那山水画呢，是叙述我们讲人在画中啊，然后用可以说用心去体会，我如果走到这画里面，我看到这个景是什么样子。那在山水画里面，因为跟东方的思想哲学思想有关，它往往是表现人生的一种思想，人生的一种旅程。但是西方绘画呢，风景跟人是人在画外啊，是人的眼睛去看一个风景的表现啊，人跟那个景是分开的。我想这是东方西方对于这个山水跟风景比较不同的地方。那我特别喜欢这个大自然啊，我有空我常常东跑西跑，喜欢看这个大自然。那我觉得山水画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一种画种，是人生的一种论述啊。我对于大自然的一种可以说是恒古气力却又不断的变化的主题啊，充满了一种热爱啊。我喜欢看非常奔涌的激烈的自然情景，像那个水的奔涌，或者云彩的飘荡，或者是雪山的这种让人惊心动魄，或者非常孤独宁静。我觉得他们都掺着勾着了人生的欢乐跟痛楚啊，还有一种心生的感动。那我也喜欢，有时候我画画呢，我会感觉到自己心中的喜怒哀乐跟大自然的安宁或者喧嚣啊、静美或者风暴来契合啊，这个是我自己喜欢徜徉于山水画的原因。所以我说它也往往是我的一种乡愁的流露啊，这个 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大自然从大自然来的啊，那个是我的一个原乡啊，我是这样觉得的。
是，所以您的画作跟大自然的那种天人合一的感觉非常的澎湃。那么您从东西美学的内涵方面，您可以多跟我们说一些吗？因为您做过一些演讲哦，就是从东西美学的内涵画出两地人文思维啊，就看出这个艺术的表现形式跟人的思维模式，跟人对地球、对宇宙的一个观感，或者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感受，是很有关系的嘛？您多跟我们说一些好不好？
好的，我觉得中国的山水呢，它包罗了很多人生的不同啊。像范宽的《西山曲旅图》，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很巍峨的山啊，然后一对行旅在前面走过。那其实它在某种环境之下，某种意义上，它是讲自然是恒古不变的，而人生人只是过客，经过的过客，它流露了一种永恒跟短暂的这种对比。啊，可以说是非常感动人的。那另外呢，在中国山水画里面也有很多，有的是比较，我在一次演讲讲是比较接近于儒家思想的，有的是比较接近于道家思想的。像北宋的那个金碧山水，王希孟他画的《千里江山图》，啊，那个前不久大陆的央视还表演了一个舞蹈，好像叫《紫紫青绿》啊，
是
非常轰动的一个，
还刚刚在洛杉矶巡回演出过。他巡演的
对，就是按照这幅画，王希孟的这幅《千里江山图》来做表现的。
是，
那这幅画呢，其实是当时画家非常年轻，他受宋徽宗的影响，让他画一幅金碧山水，他就画了。其实有点像毛主席讲的“江山如此多娇”，把整个这个大宋的这个江山的这个形式给画在里面。尽管他不是写实的，但是他有这样的思想，所以我说当时这种呢比较接近儒家的啊，就为了朝廷来做运用的这种思想在里面。可是另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大家非常熟悉的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呢，他又接近道家的思想，因为黄公望他可以说仕途不得意啊，然后成为一个道士，然后云游四海，他画的这幅《富春山居图》啊，所以中国的山水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的变化，内容也会产生很多的变化啊。然后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可以说山水画把人生里面人跟自然宇宙啊，让他们发生一种联系的关系。那我常常讲艺术生发于单纯的一种感情流露啊，包括生命的酣醉挣扎喜悦跟悲凉。那山水可以说是我画山水可以说自己人生的一种表现或者一种追求。那另外呢，我常常讲我说山水是怎么讲呢，应该说是非常它可以让人常常是一种我这样讲，我说山水代表一种破碎的承诺，它然而它是一种拥有巨大精神内涵的地方，所以我的绘画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山水在做创作。
我有没有听错，您说山水是一种破碎的承诺？
对，
这怎么解释
呢？因为人生不是很完美的，那山水如果代表一种自然啊，它也不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所以山水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们画的都是我说真正感动心魄的景色，不是赏心悦目的美景啊，很漂亮的这种美景，而是需要一种信念和毅力去接近的一份寻找啊，这是我自己对于自然的这种感觉。那有时候我在创作中可以说踏破铁鞋铁鞋无觅处，有时候就得来全不费工夫啊，会有这样的情形的。 所以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啊，像我想你也知道，我前不久，大概两个月前吧，我还自己一个人开车啊，从休斯顿一直开到加拿大的北部，然后开到阿拉斯加，一起去，我自己说是去流浪，绕了50几天，
壮游啊，
才回来啊。我就觉得我想去接近这些大自然，尤其是没有被开化的。我说人的怎么讲呢？文明跟自然荒野一种拉扯的过程，我想去体验这种过程。所以我自己一个人跑去啊，我想我这跟我画画要追求这种大自然的一种感动，对人的感动是一样的。啊，我不会很喜欢非常漂亮的景色啊，大家一看哇好美啊，这个样子的。我说很多人喜欢觉得躺在沙滩上面有椰子树，有暖风啊，还有夕阳，喜欢这样，觉得就像天堂的景象。但我说那些从来不会感动我，真正感动我的是那种大山大水啊，很强狂暴的这种力量啊，或者很原始的原野，这些会感动我。我想每一个人的对于艺术的追求不是一样，对于美的诠释也不是一样，这是我个人比较，是我个人的。所以我也喜欢画这些雪山啊，喜欢画非常大的很雄伟的这种山啊，而且有的时候是比较孤独的一个雪峰啊，这是我比较喜欢画的。
是，哇哦，那刘老师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您的家庭很幸福，然后您的亲朋好友的关系非常好，然后您跟各大美术馆啊、博物馆啦、各个艺术家的关系也都这么好，然后您喜欢画大山大水的那种原始感受，雄伟而孤独，那这个跟人的接触与跟大自然的雄伟孤独的那种空旷感哈，那种怎么说呢，那种雄浑的感觉，这当中您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广度非常巨大的一个人呢、啊、您的心胸好像怀抱着各种各样的爱。
其实我自己不是一个非常合群的人啊，我喜欢孤独，我常说艺术需要孤独啊，当然我也不会拒绝参加很多的友谊的团体，但是在大多时候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啊，待。那我想跟我的社交能力，你说我人缘很好，我很谢谢，也可以说很运气啊，这遇到了很多跟我志趣比较相投的人。那但是我自己真正讲起来，我大多时间是我自己一个人啊，在做创作，只有在外面演讲啦、去展览啦，才会跟外边接触。啊，这我想是我个人的一个个性吧。使然，那我特别觉得跟自然接触呢是没有负担的啊，跟人的话中间有很多人际的关系你要考虑，对我来讲是比较辛苦的。
那您跟您的儿女的真感情，您的儿女好优秀啊，您的儿子是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博士，您的女儿是德州大学的音乐博士，现在是加州 Elemental Music 音乐总监呐、啊。那您的女儿是一位中提琴家哈。那您的儿子最近刚刚转职在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工作。那您的孩子，我看到您跟孩子们小的时候，您跟他们照的照片啊。哎呀，那种亲密，那种孩子抱着爸爸，就是跟爸爸之间亲密无间的那种感觉，可以看到你们三个人的脸上洋溢着那种幸福快乐的笑容，那种笑容给人的感觉不是为照相而特别摆的一个姿态，而是打从心底笑出来，笑开了花，笑开了怀的那种笑的感觉。那其实有很多艺术家啊，因为他们忙于创作，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可能听说需要，有的时候需要六亲不认呐、啊，就是整个人都是融入那个艺术当中，可能几天几夜啊都不跟人说话的。 所以有很多艺术家的家庭关系是比较疏离的。可是您的家庭关系这么好，您的儿女都这么优秀，我都很好奇您是怎么跟家人之间，您平常有很多时间，尤其是孩子们小时候啊，您在他们是跟他们一起共度了很多时光吗？
我可以说比较幸运啊，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儿女。那我也不得不感谢我的太太啊，她去年过去了。那她是师大生物系的，然后她可以说为我们这个家庭，因为当艺术家比较辛苦，她为我们这家庭大概工作了将近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啊，来支撑这个家庭。所以我也不得不谢谢我的已经过世的太太。那孩子们跟我呢，可以说是自然的缘分啊。我不但跟孩子们很好，我今天跟孙子们也很好啊。他们每一次见到我都是又抱又搂的啊，
热情澎湃啊。那这种幸福洋溢的家庭，其实应该是跟您的性格也是很有关系的。您从来不摆那种长辈的威严出来吗？
其实我是比较无为而治啊，让孩子们自由去发展。像女儿本来小时候我们当时送她学音乐，但也没有想到她要去把音乐，我们从来没有逼着她去比赛啊，去做这些。但是到高二她突然间决定要学音乐了，那我只是跟她讲这是一条比较辛苦的路，但是她说她愿意去试，我就让她去试了。所以后来他也有点跟我们讲，他说你以前为什么不逼我练琴，如果逼我练琴我今天会更轻松一点。但我就跟他讲，如果当时我们逼你要去练琴的话，你今天就不会当音乐家了。往往很多事情是你肯放手，然后就会有不同的收获。
是。
那孩子们也是啊，一开头我们住在芝加哥，那女儿开始在响片，就是伊诺大学两个多钟头的地方念，然后她自己又转学转到辛辛那提去了，就跑得更远。然后等到念研究所，她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德州来了。我们都不阻止她，他们自己愿意怎么做我们就让她去做。那儿子也是啊，因为他大学是在 Vanderbilt， 在那个 Tennessee 那边，然后念完以后他先去工作，做了几年以后看到姐姐拿到博士了，所以他也决定去念个博士，就进了康奈尔去念经济。他本来的专业是数学，后来就去念经济。本来也一直做得很好啊，后来就是今年吧，那个 Trump 跟那个马斯克他们把教育部都给裁了。我儿子的工作是做研究的，他们的那个经费就申请不下来了，所以后来我儿子也觉得这样下去，他们公司裁了很多人，他觉得这样子不是一个办法，所以他自己也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呢，他现在就转到了 Facebook 去啊。可以说有点换跑道，还是研究的工作，但是有点换了跑道。不过我想他有数学的背景，应该这些事情他都可以克服掉的。
是。那么我相信您跟您的夫人哦，身教对孩子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因为您一直都很努力嘛，您的夫人也一直都很努力在把一个美好的家建立起来，然后把两个人各方面的事业内容啊都做得很好，所以孩子们从小耳濡目染，他们也很愿意努力，他们也很有才华，所以就造就了一个美丽的家庭。
谢谢吧，我想也有运气成分了，也有运气成分。那再加上我们小时候，他们小时候我们的环境，当艺术家的环境并不是非常好，跟他们很多同学家庭比起来是比较辛苦的。
是，
可是这样的，我相信对他们的成长是有帮助啊。
是，
所以他们很早就学会自己独立，然后自己去做很多的抉择啊。这些是可以说比较幸运的一个发展。
好棒哦。好，那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和刘昌汉艺术家聊天，待会儿可能谈谈更多的东西哈。